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先知书的头一卷，是在雅歌的后面。所以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昨天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八节，看到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指责，数说他们的不是和恶行。然而神并没有放弃他们，神在指控他们之后又向他们提供一条出路，给他们救恩。不过神仍然是警告他们。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的经文。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书所强调的是神的政权和神的恩典这两方面。在第一章的后半部，神尝试将犹大引领归回到他那里，他给他们一个警告。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24节到26节的经文。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唉，我要向我的对头学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犹大的命运全在于百姓对神所显的恩典而做的回应。如果他们愿意离弃罪恶，顺服神，神便将他的恩典重新倾倒在他们身上，包括物质的恩典以及属灵的恩典，并且保守他们不受仇敌的侵略。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27到29节的经文。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灭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这是讲到拜偶像的事，因为外邦偶像的敬拜是在橡树下进行的，而且周围有一个园子。接下去我们读第一章30跟31节。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狼，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神在这一章的表现似乎让人觉得他在发脾气，要降灾祸惩罚人，但其实神并不是这样。 问题的焦点是在于我们的罪好像灯芯那样，当我们玩火花的时候，火就着了起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清楚地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以赛亚书第二章是论到关于末后的日子，包括了国度和大灾难。其实第二章到第五章是一个完整的预言，讲到以色列，就是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前途和遭遇。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神是对全以色列民说话，神要将他们招聚在一起。在神的心目中，以色列人就是一个民族，是不可分割的。另外，我们必须知道，以色列人末后的日子是有别于教会末后的日子的。神在这里所讲的不是教会在末后的光景，而以赛亚书所讲的信息也不能应用到教会身上，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保罗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奥秘，对旧约时代的人是隐藏的，是他们不能知道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如果以赛亚早已经知道关于教会的事，那么对保罗就不算是一个新的启示。从保罗时代到今天，教会一直是神的代表，透过他，神要将他的信息传给世界。不过教会将在被提的日子从地上被取去，而以赛亚的信息是更远过教会被提的日子的，我们称之为大灾难时期。而在大灾难的末期，神要建立起他的国度来。现在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当以赛亚提到以色列、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是指那里的人和地。犹大是指犹大人，以色列是指以色列人，而耶路撒冷就是指耶路撒冷的居民，不但是那个地方，更是包括其上的人。如果以赛亚用的只是比喻或者是预示的手法，他就必定清楚地讲明那是比喻，不是实体，不像这里所说的那样。先知是有责任让听的人明白他的信息和应用的。我们要小心一些灵异解预言的说法，他们将先知的预言和教会的计划混在一起，那是不对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里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我再一次要说的，就是这里所讲的并不是教会末后的日子，教会末后的日子是指那个离经叛道、异端盛行的时期，并不是这里所说的。保罗在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保罗所讲的在后来的时候，那是指的教会后来的时候，跟这里所说末后的日子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两者也不是同时的。虽然其中有的时候是重复了，但是基本上 不是指着同一个时间说的，这一点很重要。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讲的末后的日子，是指着大灾难的时期。耶稣说得很清楚，当门徒问他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而路加福音第21章第7节所指的是耶路撒冷的毁灭，但现在所讲的末后的日子是指着大灾难。大灾难过去以后，就是基督再临到地上建立他的国。以赛亚书的头一部分第二章到第五章是论到大灾难时期跟将要建立的国度说的。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这是关于教会被提之后的以色列国。山在圣经中可以解释为国度、权柄或者是统治。但以理在他的预言中有清楚的解说，不但这样，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这意思就是远超过一切地上的国。这国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而基督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的以色列之所以成为举世热门的话题，成为一处敏感的地方，就是因为神拣选了这地，在他将来的国度中作为世界政治和宗教的中心。但以理在论到将来的日子的时候，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5节说，于是金银铜铁都一同扎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神的国要被高举，超过地上的诸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第3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要成为政治和宗教的中心，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那些住在该地上的国民，他们所关心的、所寻求的是遵行神的旨意，他们要学习主的道，并且行在主的道中。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第4节的经文，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里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在千禧年的期间中，基督要治理全地，这对人类又是另外一个试验的时期。在这个期间会有许多审判的事要处理，当然很多人也要在这个期间得救。这里又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基督治理的期间，他是以公义来治理的，他必定使国民实行公义和公平，彼此和平相处。这是头一次列国可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只有在这千禧年的国度，才会有战争止息的情形，一切作战的工具都作废了。约珥书第三章第10节告诉我们，在大灾难期间的景况是恰好相反的，人民要互相攻击，彼此残杀， 永无宁日。事实上，今天我们也活在这一个战乱的光景中，人都不遵照神的话而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如果我们想过平安稳妥的日子，我们就必须依靠律法和次序。因此，废除武器，放下刀枪，只能在千禧年国度中实现，因为是由基督来治理，是太平盛世，没有战事的。征战的武器再无用武之地了，这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基督是和平之君。今天尽管世人也追求和平安宁的日子，可是没有人可以保证我们得享太平。相反的，战争的事是越来越多，国与国之间的敌意是越来越高涨，独裁的统治是越来越厉害。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叫人灰心失望，因为人没有办法自己制造和平，因为罪在人的内心里面搅乱，叫人的自我显露，所以世界是没有和平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五节，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这个未来的国度，人也必须行走在神的光中，这是唯一得着和平之路。如果我们离开了神，就肯定得不到平安。接着我们读第二章的六节到第九节的经文，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的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腓尼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犹大不但接受了外邦的宗教，并且参与他们的宗教活动，跟他们结合，这包括了亚述和巴比伦的异教。他们崇拜创造之物，却不敬拜那造物的主。接着我们读以赛亚第二章十节跟十二节的经文，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神要刻意的惩罚骄傲人，那些以为自己可以治理自己，可以治理世界而不需要神的人，神都要惩罚他们。好，接着我们读第十三节，又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利巴嫩的香柏树以及巴山的橡树都是代表人的骄傲。第十四节，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这是指着政府和社会说的。第十五节，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这是指着军队要受到审判。第十六节，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商业跟艺术也要受到审判。十七节，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神要使骄傲的人降卑。第十八节，偶像必全然废弃，神要废弃一切假的宗教。接下去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这里说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 和他威严的荣光。启示录也有讲到将来神审判的大日子，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第六章十五跟十六节的经文，那里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藏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今天人的骄傲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人的目中无神，甚至于要攻击神。然而将来主耶稣基督必被高举，神要惩罚并且对付一切骄傲的人。今天神仍然忍耐着，但是这忍耐是有尽头的，到了神所定的日子，神就必来收拾这个世界，那时候人就要四处躲避神的愤怒，要藏在山洞和岩穴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的经文，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那是指着大灾难的时期。最后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的经文，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这里说不要信赖人，事实上我们连自己也不可靠，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有气息的日子，这是人无可奈何的事，这是人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抗拒的。我们不晓得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因此不要将信心放在人的身上，要将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好，现在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第三章去，这一章的主题是以色列毁灭的原因，包括他们腐败的政府和败坏的道德。前面我们说过，以赛亚书第二章到第五章是一个完整的预言，所以第三章是预言的继续，因此仍然是讲述神的审判，特别是对以色列人的审判。虽然它也可以应用到别的国上，但是很明显的，原来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后来我们也看见神对列国的审判，有很多也是逐一的应验了。从其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是特别严厉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与神是有特别关系的，而权力所带来的就是责任。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我把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后半部跟第二章完全讲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讲第三章。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把以赛亚书第三章跟第四章预先的读过几遍，那么讲解的时候就会明白的更多，领受的更丰富。好，现在我们来低头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我们看见你自己的灵感动先知以赛亚，把那末后的事，就是将来必成的事，都写了出来， 主啊，我们感谢你将来有一个国度要建立在这地上，那是千禧年的国度，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做王的国度，您要统治这个全世界。到那时候，真是安宁的日子就要来到，世界上再没有战争，所有的武器也都要废掉。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只有你是公平公义的王，你要统治世界上的人。我们说主啊，愿你再来，愿你快快的来，我们要把自己预备好。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战争的时代，让我们靠着主站立得稳，我们也靠着主为你传福音，把人带进神的国度。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